欢迎收听人生研究所。我好久没有介绍我自己了，我是 Vita 艾维塔。今天要来分享什么呢？就是当我踏入做网站这个坑之后呢，我真的是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语言的世界，我真的可以理解，就是所谓这些会写程式的这些工程师呢，他们的世界、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所说的语言，是跟我这种文科文主脑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因为这样，我竟然还可以做得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惊叹。然后星期天呢，就发生了一件我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就当我在上半年，我把我的网站几乎都做好之后呢，我就卡关，我就卡在一个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网站可以顺利的有收发信件的功能。好，那像这种东西就真的。你就是要在茫茫的大海当中自己找资料。我已经认为，觉得自己是一个还蛮会找资料的人，可是就是那个程式或者是网页设计，哇，那真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我试着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呢，会有多么像在大海捞针。不然的话，你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有在接触嘛，然后也有在查资料，然后就看到人家说，如果要请专业的人替你做一个网站出来的话，那可能还是不一定里面内容或者是什么什么外观啊、功能啊，或会完全都是你想要的。反正你想要的越多，你就是钱加的越多嘛。然后它的价钱竟然可以到3万至。几十万，我就觉得那个人是洗地而地，我不晓得，但至少我相信，可能超过5万，可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竟然，你看我自己做出来，我就省了多少位？可是我当初没有想到，我生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此后我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天哪，这真的就好像我在养孩子一样。有多少人想到说他生了孩子之后，他要负的责任有多少？就是当他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全部都要自己解决。你就真的每天你碰到的网站，就是在做一个 debug 的动作。你看，我以前真的完全就是，很多人会讲说什么 bug，我真的知道。现在我才体感的理解什么叫做 debug 到底有多讨厌。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然后出现在你的网页上面，你就要到后台、到后端去找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然后你看，当你找不出来的时候，那像我个性那么急的人，你知道那有多痛苦吗？可是，就是当你找到的那一刻，那个开心真的是别人不懂诶，因为别人就根本不晓得我在做什么。好，那就回到这，我大概5、6月就一直在尝试着要把我的就是网站可以，这个虽然是一个蛮基本的功能，就是让我的网站可以正常的收发信。然后那个时候怎么试，我就是找不到，到底要怎么样，到底该怎么做？你看像这种时候啊，一般人就会想说，那我花钱。好，但我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说，好了，反正我就先放着，因为5、6月之后暑假我也是一波超忙，可能就要忙上课，我就先把这件事情给放着，然后一直到。就是 Black Friday 的时候呢，我就看就是制作网站，就是会玩 WordPress，就是一群小圈圈的人就会知道说，哦，国外开始 黑色星期五，所以如果你要买什么，你的网站可以用的外挂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就可以在Black Friday 的时候就买，因为它通常是买一整年份就会有最大的优惠，然后配上黑色星期五。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要不要趁这一波来解决？就我说网站上面的问题，然后我还花钱买了，就是它就是有关于邮件寄送发送的相关的外挂，因为通常免费版的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可是就是 Pro 专业版本的它可能就会提供技术。好，然后你的一个网站，你可能就装了非常多的外挂，然后每一个外挂一个功能，你就要重新再去学那个外挂它的使用方式，然后不懂的话，它可能就后端有技术人员。然后我就这几个礼拜一直在搞这些东西，然后就搞到我真的觉得放弃好不好？干脆放弃好不好？我就真的没有那个理工脑。好，然后我刚刚要大概解释一下，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如此大海捞针呢？为什么？因为就从你开始选择你的网域，你要去哪里买你的网名，就例如说我自己做出来的网站，它是 alpha abc 打 online，光是你选这个网址网域。你可能就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那看你是要选台湾的，台湾也有。那我就是当初我就跟着人家一起用国外的。好，就是从这开始，你就有五六种甚至更多不同的选择喽。然后再加上你的主机，你看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很抽象的，就是什么网域是。某一家公司的，然后你的主机，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就等于说你网站上面所有的后台资料，你要哪一个主机商帮你托管？好，那你看你是要Cloudways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叭叭叭，就我大概知道，那我也讲不出来。好，从第一层你买网址的时候，大概就。很多选择，然后到你的主机在哪里，它有很多选择。好，那这两种呢相乘起来，好，假装说那边有六种选择，这边有六种选择。好了，那你把它乘起来，是不是就有36种不同的可能？我只是假设一个数字而已。好，那这36种不同的可能，可能每一种解决方案都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你要用哪一种外挂来使用这些东西呢？哦，那你的外挂哦更是千千百百种。所以这个排列组合下来，你说是不是真的就是大海捞针？然后我们就只能上网去看说，就是已经有人架好站的。然后，可是像这些他会架站的，他是分享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只分享他那一种，就是他的，就例如说他的网址是哪一家公司买的，他就只分享他的那一种排列组合。所以，我真的我找的时候呢，像我找到的那一篇网志，他分享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今年的4月，就是可能离我正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不到1个多月，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搜寻到他的文章，然后就一直到上个礼拜，他的文章就是如同救世主一般的出现在我眼前。然后就是当我，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已经失败了无数次，然后你真的就觉得算了，就每天就是想说算了，然后又觉得不甘心，然后想说再来试试看，再来找找看。然后就当我要送出那一刻，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有可能这次会成功诶，我还告诉自己说怎么办？我等一下可能会很开心哦。然后真的成功了，你知道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天哪，人生就是有这种开心的时刻，你是不是前面必先经历这一段痛苦？因为就在我还没有找到这个解答的时候，你知道，在我这个开心之前，我已经痛苦了有多久？ 那个时候我的感想，我的人生感触，我人生研究所，人生研究人生的感触就是，人是不是其实就是不要有欲望？你看，你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其实我看过很多网站，它其实功能也没有说一定要多齐全，就是你只要可以联络得到赞助就好了。但我就是这个放不下我的这个欲望。然后我就把自己搞得很痛苦，大概半年多，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痛苦。可是没有如此长久，深厚的痛苦，我又哪得到？我又哪体验得到我星期天晚上的那一种快乐呢？我觉得那种快乐真的是没有人理解，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卡在这里卡了多久了。而且我根本也没有用到我当初黑色星期五买的那个技术服务，你真的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忍住痛苦，然后找到它。所以你要体会这种极度极度的开心，你是不是要忍得住前面的痛苦啊？是不是？就是我之前说的，我没有前面的那种痛苦，想要悔恨。无助真的是大海捞针的所有感觉，我哪有那一刻的快乐呢？是不是？所以讲回来，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体悟。我想，这是不是也就是我存在这人生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我可以帮助到别人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真的遇过非常多人，他们就是会有一种哦，你跟我不一样的这种态度。但是我想要告诉我想要分享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在任何人心中，或是稍微有一点点强的人，强 的，我自己讲很保守，因为自己不能说自己强，就是别人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有，我有非常非常多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只是把那种痛苦我担下来了，我把它吞进去了。然后在我还没有放弃它的那一天之前，我都还在痛苦。只是大家都只是听到或看到。哇，你就做出来一个网站了耶！他不晓得我前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到底经历了什么。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第二个想要分享的就是，好，我现在开始，我就希望可以再冲 Google 的排名，你就是要写大量相关主题的文章。好，那现在知道 AI，我就很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会害怕你被 AI 给取代吗？你会吗？我觉得不会想太多的人，可能就觉得自己不会。可是很有可能，这样子的人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因为你不要说像服务业，我们以前都会说什么啊，还是要人情味。我跟你说，现在如果去任何一家店，它可以让我最少接触到人的，我绝对会选。就是如果以后，就例如说我要拿药，我可以去一个药局，我可以自动拿药，不要让我碰到那个药师，我绝对会选那个没有人的，因为人性这两个字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它是两面嘛，对不对？所以我宁愿不要遇到那一种给我多余关心的，因为关心到什么程度，如果问太多，我会觉得你踩到我的底线。那是不是我可以选择自助拿药的这一种会比较好？对，我会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就是因为我去拿药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药师呢，反正他让我很不开心。好，先不要说他。好，那关于 AI 这个话题呀，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更早的时候，然后 我就是接触到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它有一种感觉，就是天哪，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很多诶。我觉得就是在不久之后，然后我也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那以后是不是不需要英文老师了呢？那大家都去找 AI 学英文就好啦。好，如果你有这个，不知道你的行业是什么，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哦，就是你就在你的工作的范围里面去使用 AI，假装好了，就是像有很多人说，以后就是 AI 就会写部落格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就不需要真人写啦。那你假装你就是一个文字，你的工作是需要产出文字的人，那你就用 AI 帮你产出文字，然后看看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他产出来的东西呢，你是觉得，哇，他写的好好哦，比我还要好，那有可能你就是之后会被取代的人，因为的确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需要有一些个人性，然后不需要个人经验，然后他就写出来，然后每个人写的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 AI 它取代的是差不多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以前我工作过那一堆只会在那里勾心斗角，然后自己专业能力没有多强，然后就会在那里欺负别人的那些人，我觉得你们要小心了。就是因为本身专业能力不够，然后每天在公司里面当个冗员，我觉得这一种人，你们就真的等着，你们快要被 AI 给取代了。我刚刚那一段绝对没有带着恨意，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年初的时候呢，因为就搭配我的网站，我开始写一些相关主题的文章，我就在思考说，那他有办法帮我吗？然后我就丢一些我想要写的题目给他写，我就觉得，哦，你知道之后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以前我们在改作文的时候，我们一看就觉得，他可能用字或者是内容逻辑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就知道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中心思想，他没有他核心的想法，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就一般般。你会给他一个平均分数，但不会给太高的那一种。但是其实这个就是 AI 主要的啊，因为它是从一个大数据嘛，然后取平均值，大部分的人会怎么写。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担心，你觉得说天哪，我会不会被 AI 取代？你就以这个为准则，如果像我那个时候给他跑，然后我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让他看错字哦，然后他看错字的能力也没有比我强，我还问他说：“那你没有发现这个字错了吗？”然后他就跟我道歉，不是道歉，道歉没有任何用。你身为一个 AI，你要做到的就是比人类还精准，所以你不被 AI 取代的唯一方式就是他写出来的东西，你有没有办法比他更好？那就是你可以不被 AI 取代的价值。但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普通版的啦，我没有付费。我是不是要付费版的？有没有真的强到更厉害？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我分享的经验是我观察台湾补教的情形，像这些东西都是存在我的经验当中，他不可能会比我更理解。就是你的专业，你有没有专业到，然后你的经验有没有大于这个大数据所创造出来的 AI？如果有的话，那我就觉得你是不用担心的。好，那又要继续讲回来，因为现在 AI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开发各种不同的功能嘛，然后像我常常用的那个 Canva，我就觉得它非常厉害，就是这一年下来，我其实很大量的工作我都是在上面完成，就无论是我做我教材的讲义或者什么，然后它也开始开发 AI 的功能，然后呢， 刚开始就前几个礼拜，我发现它有个超级厉害的功能，就例如说我在上面用的，原本的预设的是 presentation，就简报的功能，好，然后就把我想要讲的主题用一个简报的方式呈现，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再帮你转成部落格形式的文章。有没有这样听起来，这人很厉害耶？然后我就试了，我就想说，我这几个礼拜，我就要来试着把我的影片给文字化。然后我觉得人就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就是空白头脑、空白逻辑，就是一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就觉得哦，别人的东西好像很厉害，所以我一开始原本就是计划，我就不要再重新写一个文字版的，我就是利用它上面的功能，这样我同样的主题，我就可以有影片版，我可以有文字版，好，然后可以有声音版，你看这些都是互通的，声音版也可以再转成文字稿。好，那我就今天呢，我就用了它的这个功能之后啊，然后我又在审稿的时候，我就是发现说，诶，他写的就是根本就没有我原本写的好诶，我就发现我原本的 presentation 的内容跟文字，我只要原始就原封不动的把它变成一个文字版，它就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然后有主题的东西，然后还有内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轻易的太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你还是保有你自己原本的思考能力，然后你的高度，然后再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是一个很笨的助理，就觉得说你要不要再练个几年再过来啊？我不知道这话会不会说太早，或者是可能你有试用专业版的，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它是不是有真的可以把我的内文变得更好的部分。好，所以这就是以上就是最近我使用 AI 的感想，但是的确，我要说回来，它的确还是在某方面，在很大程度的方面帮助我非常多，因为我现在就是艺人公司，然后我自己做网站，然后网站里面就有超多图，然后我是一个完全不会画画的人，所以我刚刚说的 Canva 这个东西，它真的是非常大程度的帮助我。我一个人没有美编，我也可以变出非常多的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现代，就是你如果知道如何运用它，那你的工作真的就是效率会比以前高出非常多倍。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偷懒，那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人就会很容易被 AI 给取代。好，AI 的部分差不多讲到这。然后我一直很想要说，其实从我什么时候开始回来，我从10月开始重新上传之后啊，就跟大家说一个秘密。我那一次10月的时候呢，我其实本来已经打算要把这个节目给关掉，就是我那个时候打开就是进到 First Story 的这个界面的时候，我本来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把节目给删掉，然后不想为什么那一天就是想说，诶，不然再录录看，然后才开启了我不写稿，然后自己也可以在这里讲的能力，我是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好，但是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东西一直让我很不爽。好，我等下再讲。我现在来分享我最近也是看完的一个纪录片。因为我非常喜欢 Netflix，我觉得 Netflix 非常懂我，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尤其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对诈骗类型的纪录片呢，我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还有邪教，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奇怪，我同时想要理解，就是容易被邪教所迷惑，以及这些骗子的心态，就是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我最近看的是 Netflix 上面的《无良医生》，爱里藏刀，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是一个变态的事诶，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就是真的应该要去死。我真的有点不理性的发言，但我真的很痛恨。第一个，我非常痛恨的是谎言这件事，然后第二个我非常痛恨的是，我每次看到这种事件，我心中一个很大的过不去的点就是，像这个医生啊，他是，哦，他就是好像也是有一点在做一些新创的实验，然后就跟之前的那个大骗局那个女骗子有一点类似，就是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他发明了一个东西，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塑胶的管子，然后他就说它可以，放在人的，就是取代人的气管，然后就可以活下去，就是有一点像是以后我们都可以人造器官这样，然后后来才被发现说这个东西他根本就没有做过动物实验，然后他就用在人的身上。就等于说，他直接拿人当实验，然后数字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但好像他总共做了八个病人，只有一个活下来，而且那个人还是因为他把那个塑胶气管给移除了，然后才活下来。然后我很生气的是，像这样的人，然后因为他很早就很有名了，然后在他旁边做事的人，像你知道外科手术开刀不可能是只有一个人嘛。有那么多人，我不相信，没有人觉得奇怪，但我很痛恨这世界的一个，应该说一个现象嘛，就是觉得奇怪但不讲，怕得罪人，或不想惹麻烦。我对这点我真的觉得非常生气，不晓得为什么。那要看心理医生，想对这一点，我特别过不去。就好像如果我自己工作的可能会遇到，就是那教材明明就是错了，讲了半天了不去改，我就很痛恨这种事情。就是你明明可以做好的，你为什么？你明明可以提早一步发现错误的，为什么不？Why not？就是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很生气。然后就讲回来。抢 回来，看我也30分钟之内结束。就我的 podcast 的下面呢，我知道非常多人支持我，然后也有很多人不一定那个数目算多啦，但至少是我没有预料到，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哦不认识我的人，他真的就是在网络在茫茫大海的世界，然后听到我一个小杂货这里乱讲，然后哦他就听了。然后我记得 YouTube 版的还有一个听众说，哦，虽然都是在抱怨，但也是很有深度的抱怨。我觉得真是太可爱了，就我没有预期会有很多很棒的回复，但是就在我苹果就是苹果下面不是可以留言吗？就有一个人他说非常无趣的节目。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喜欢的人可以出来留言，然后把那一则留言给盖过呢？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人就是太让这些讨厌的人可以肆无忌惮的表达他们的想法。当然，那也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为什么就是讨厌的人，他就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力量，而喜欢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关系，那我们就默默的支持，反正我有听，就是支持。当然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是不是就是"显化"二字的深意呢？那身心灵学很喜欢讲显化，你喜欢的事情，你永远如果不去表达，那你就不要怪你喜欢的东西，有一天就是默默消失，就在远离你。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哪一天，我就突然就是想把这个节目给关了，因为我刚刚说到，我真的觉得很有趣的是，我10月的时候进入这个 我后面的平台，我本来真的是要删掉的，然后想说录录看看可以录到什么时候。好，反正就是这样，30分钟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